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巴拿马文件持续发酵，中国封锁网络讯息；有专家认为中国与欧美的司法差距是中国成为洗钱天堂的原因之一；巴拿马文件公布机构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离岸系统有问题；日本和中国高官在东京磋商朝鲜核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拿马文件相关消息。从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泄露出的离岸银行账户文件影响深远，预计未来几天内还会有更多的内幕曝光，而很多国家或者誓言展开调查，或指责有关文件是没有根据的攻击。巴拿马总统瓦雷拉公开倡导信息透明，并表示巴拿马政府欢迎进行任何调查，以保护巴拿马金融系统免遭利用。国际记者联盟的记者菲茨吉本对美国之音说，从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涉及22万家公司，其中只有少数公司从事非法活动，但他表示尽管涉及贪腐的公司所占比例很小，仍有必要对整个离岸金融系统进行检查。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共同创建人冯塞卡坚决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他对美联社说，该律师事务所目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如果这家事务所不是设在巴拿马，而是设在美国，人们就不会予以关注。另外，随着欧美打击洗钱的力度加大，中国似乎正在成为全球洗钱中心。美联社报道，不仅是中国公民，现在来自全世界的犯罪分子都把中国视为理想的洗钱机器，通过多种渠道将他们巨额的不法所得洗白。有专家表示，中国与欧美的司法差距或许是中国成为洗钱天堂的原因之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全世界犯罪分子洗钱的天堂。根据美联社的调查，中国目前有包括主要的国有银行、进出口贸易以及非正式的兑汇系统在内的多种渠道洗钱。西班牙警方在今年2月因涉嫌参与洗钱逮捕了中国工商银行马德里分行的6名员工。以色列的犯罪组织通过飞钱这一非正式的兑汇方式，利用遍布欧洲的中国移民参与洗钱。3名哥伦比亚人通过设立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银行账户，帮助远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洗白了超过50亿美元的不法所得。这些资金以现金方式被取出，然后用于在中国购买假冒商品，再销往哥伦比亚和其他市场。面对中国发生的洗钱犯罪日益猖獗，且有越来越国际化的趋势，美国大学法学教授基斯·亨德森表示，造成中国成为洗钱中心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对反洗钱法律和国际公约缺乏执行力。中国距离贯彻执行和加强经合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建议的反洗钱法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亨德森说，在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于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显示，中国虽然已经同意实施40条全球反洗钱法规，但实际上中国仅仅执行了一半。随着其他国家开始加强各自的金融法律，中国的一些人毫无疑问会把中国在反洗钱法规上松散的执行力当成促使地区和全球洗钱网络进入中国的良机。亨德森还补充说，他认为中国在打击洗钱的问题上与应对和预防腐败问题所做的事情类似，所有的努力都是零碎、专制且受到政治操控的。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表示，中国的司法系统跟国际不能对接，无法公开监管，这给不法分子在中国洗钱创造了机会。和平说，
中国是一个跟西方在司法上不能对接的一个国家不能对接的国家，它的所谓的司法系统完全是控制在这个党的这个秘密的系统中间，它不是一个透明的， 有规则的可以监管的这么一个系统，那么包括它的经营体系也是这么回事它并不是这个受到人们可以这一等可以公开查阅公开监管的这么一个体或者是有公开规矩的一个体系里面，它基本上是一个海象租业。那只要是海象租业，那就给垂类部门的人，给有关系的商人们提供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管道那而这种系统呢，它又跟西方的司法和银行呢，垂直经营系统呢，它没办法完全的对接起来。这种巨大的差距呢，给了中国洗钱一个最大的一个机会。
随着有关中国成为世界洗钱中心的报道日益增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表示，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是所谓的国际洗钱中心。洪磊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打击洗钱这一严重犯罪活动，并且签署、批准并执行联合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公约和决议，在这一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但美国和欧盟可能不会认同中国外交部的这一说法。美国国务院在2015国际毒品管制策略报告中提到，尽管中国和美国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协定，但中国一直没有在金融犯罪调查领域与美方展开充足合作，也没有对提供金融调查信息的请求做出足够回应。此外，欧盟的执法机构也表示和中国没有合作协议。欧盟刑警组织金融情报部门主管伊格尔·安杰利尼表示，对他们来说，中国就是一个盲点。和平表示，当前的现状短期内不会有任何改变。中国不透明的银行和司法系统也给全世界的金融安全和预防刑事犯罪带来威胁。中国正在越来越受到国际不法之徒的青睐，将手中巨额的资金放在中国洗白。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老练的网络诈骗犯们在仅仅2年时间里，就通过冒充企业高层的方式，从数千家西方公司骗取了18亿美元。这些钱主要的去向就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银行账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泄露的大量文件，使这个逃税天堂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也将世界各地的高官富商推向风口浪尖。公布这些信息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位于华盛顿总部的工作人员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巴拿马莫塞克丰塞卡律师事务所的1100多万份文件，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把全世界都炸开了锅。中共高层亲属、俄罗斯总统普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等等有权有势的重要人物通通遭到点名，被指利用海外避税天堂藏匿财产。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位于全球的近100名记者共同完成了对这些信息的核对和公布。该组织位于华盛顿总部的记者威尔菲茨吉本认为，归根结底，这些国家的法律系统应该做出改变。菲茨吉本对美国之音说，文件中大部分公司都是合法操作，律师事务所也称其所有客户都是按照法律规章办事的，非法活动只是一小部分。
I think the problem is with this offshore system that when you're creating hundreds.
我想问题是，这个离岸系统，当你成立了成百上千家公司，即使是一小部分利用这些公司来进行或助长贪污和贿赂行为，更别说在全球走私毒品或武器。所以在很多活动人士看来，有必要彻查离岸市场，并且有可能进行改革。
因此，菲茨吉本说，很多专家认为，允许成立这些公司的国家的法律应该做出改变，才会对非法行为产生影响。美国也有着很大的离岸产业。菲茨吉本指出，巴拿马文件显示，资金转移大多数以美元进行，某些情况下还会触及位于美国的金融机构。
We know and we've spoken to experts who've said that the U.S.
我们和一些专家谈过，美国或许有能力就一些事情采取行动。如果用美元进行的交易，或是通过美国的代理银行进行的交易，涉及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的活动。
Illegal or unethical activity.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全球的合作记者还将继续公布更多的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宣布要对曝光的巴拿马逃税事件进行调查，并且对涉及法国人的案件依法办理。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朗德在和到访的肯尼亚总统肯亚塔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涉案的法国人将受到法律制裁。
关于曝光的可能涉及一些法国人的这些文件，你们可以放心，我们将进行调查，案件将由法庭审理。
Les actions seront engagées et la justice sera saisie。
奥朗德还说，法国一向和其他国家联合打击腐败、非法金融活动和洗钱。
法国过去四年来一直在打击腐败、非法金融和洗钱活动，其他国家在和我们合作，并且取得了成果。
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向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调查联盟提供了巴拿马莫萨科冯塞卡律师事务所的1150万份文件。国际记者调查联盟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后发表了部分结果，将一些富人、名人及政界人士的离岸金融交易内幕曝光。法国一名检察官已经开始就严重的逃税活动进行调查，试图查清其中是否有洗钱活动。
我们把目标转向印度。印度总理莫迪命令对巴拿马文件中曝光的信息进行跨机构联合调查。文件中出现了500多名印度人的名字，包括宝莱坞影星、大实业家，还有一位房地产大佬。印度财长贾特里星期二表示，那些被曝光的信息是迈向进步的一步，并承诺将采取迅速举措。他说，只要发现违法账户，政府将根据现行法律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印度总理莫迪主要的竞选承诺之一是严厉打击逃税者，并追回藏匿在避税国家的巨额非法资金。印度快报是参与调查从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法律事务所泄露出的超过1100多万份的媒体之一，调查持续了8个月之久。与巴拿马的离岸金融公司有关联的印度名流包括宝莱坞影星阿米塔布巴沙坎、女演员兼模特艾希瓦亚雷巴沙坎、印度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创办人 KP 辛格以及实业家高塔姆阿达尼的兄长维诺德阿达尼。一些被印度快报爆出名列巴拿马文件的人士星期一表示，他们的离岸账户都是合法的。我们把目标转向土耳其。电脑黑客们泄露了一个网上数据库，并声称其中储存着将近5000万土耳其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信息包括姓名、全国身份证号码、住址、出生日期和父母的姓名。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埃尔多安总统和达武特奥卢总理的个人信息。美联社已部分证实这一消息的准确性。黑客们还发布信息说，谁能想到土耳其落后的意识形态、任人唯亲和正在兴起的宗教极端主义会导致技术基础设施的崩溃。黑客们还声称，目前常用的网络安全措施无助于防止入侵。另外，在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2星期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会晤，讨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斗争，以及在奥巴马所称的一个世界动荡时刻的更广泛的合作。奥巴马赞扬了北约为了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约旦所做的贡献，北约在那里为训练当地部队提供协助。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阿富汗问题。奥巴马表示，北约是给阿富汗带来稳定的一个非凡合作伙伴。阿富汗问题将是今年7月在波兰华沙召开的北约峰会的焦点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拉克军事最近发动了代号为“征服行动”的战役，这是把伊斯兰国驱逐出伊拉克的最新攻势。这项行动计划在1年之内将摩苏尔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不过，要将极端分子整个赶出伊拉克，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库尔德一支反恐部队的指挥官，请他听了邀集打败极端分子需要哪些条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库尔德的极地反恐部队是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训练最好、装备最精良的伊拉克部队。 他们是美军在2002年成立的，专门对抗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山区的激进分子。如今，无论是在艳阳高照的白天，还是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们都与伊斯兰国作战。拉霍尔·塔拉巴尼是极地反恐部队的指挥官，他坚信了解敌人的重要性。
在伊斯兰国，本地战士和外国战士是不同的。有些本地人拿起武器加入伊斯兰国，其实是因为别无选择，他们的领土被伊斯兰国抢占，所以有些人最后干脆选择加入伊斯兰国。这些本地人不想死，他们虽然是伊斯兰国成员，但他们很容易投降。我们抓了很多俘虏是本地人，当他们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立刻选择放弃抵抗，绝不继续战斗。
了解这些本地人的需要和心理是塔拉巴尼的战略之一。虽然他是库尔德人，但他也体认到与伊拉克逊尼派合作的重要性。
Side by side of the military actions that we are taking,
除了我们在采取的军事行动外，还需要一些政治进程。逊尼派要得到承诺，保证他们参与伊拉克的未来，他们也确实会参与。
They should be engaged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当伊拉克军队发动征服行动战役，包括塔拉巴尼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军队是否做好准备并能成功完成任务抱怀疑态度。塔拉巴尼警告说，这不只是军队实力的问题，也更涉及教派问题。
无论是哪支军队夺回摩苏尔，都必须是逊尼派支持的军队。不要忘了，要击败伊斯兰国不是只要在前线作战就好，我们需要那些在摩苏尔存在已久的草根团体的支持，从不同部队的领袖到伊斯兰国等等。
像是极地反恐部队这样的精锐部队，在联军空袭的支援下，在打击激进分子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伊拉克人知道，要打败伊斯兰国不能只靠军事力量。美国之音麦耶，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依照欧盟和土耳其达成的有争议协定，希腊和欧盟正在确定约3000名被羁押非法移民中哪些人下批遣返到土耳其。星期二，没有希腊开往土耳其的渡轮。希腊一位政府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在星期一遣返行动的第一天，3艘渡轮将总计202人送往土耳其。2艘驶离莱斯沃斯的渡轮载有136名移民，从希俄斯出发的第三艘载了66人。这位希腊官员说，被遣送者都没有提出庇护申请，几乎都是巴基斯坦人，有2人是叙利亚人，他们因个人原因和家庭原因选择去土耳其。作为同土耳其的交换条件，欧盟承诺每从希腊遣返一名非法移民，欧盟就接纳安置一名叙利亚难民，最多安置72000人。依据协议有关条款，43名来自叙利亚的庇护寻求者星期一被飞机送往欧洲，其中32人抵达德国北部城市汉诺威，11名难民抵达芬兰，预计有更多难民星期二抵达荷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和中国核问题特使星期二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谈，讨论有关朝鲜导弹计划等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吴大伟星期二会晤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石坚公博。会谈后，吴大伟接受了记者的提问，他首先感谢记者对朝鲜半岛局势以及达成总解决方案的关心，接着他介绍了会谈的主要议题。
我们今天中日双方就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根据919共同声明，重启六方会谈，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我们也就执行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2270号决议，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欢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中国，吴大伟回答说，
王毅外长已经表示欢迎岸田外相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具体时间双方正在协商。
一位记者想知道日中双方代表会谈的时候是否提到南中国海问题，吴大伟回答说，
这个不是我负责的问题，也和日本没有什么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以来，这是吴大伟首次访日。 面对来自朝鲜的威胁日益增加，美日韩三国一致警告平壤，如果继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将受到更严厉的制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南中国海。菲律宾与美国周一开始年度联合军演，菲律宾表示军演不针对第三方，但美军指挥官说演习计划中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国防官员表示，预计约有8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参与这场为期2周的演习。此次演习着重训练两军的指挥控制、通讯、后勤和机动程序，以应对人道主义及海事安全。本次军演，菲律宾方面指挥亚历山大·洛佩兹表示，演习不针对第三方国家。
对我们来说，中国其实不在我们这次军演的构想里，我们更多的是想掌握和构建应对很多种类不同的战争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将于下周抵达马尼拉北部观看演习训练，并且访问一艘美军战舰。卡特是第一位观摩这一军演的五角大楼高官。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地区指挥官约翰·图兰表示，为可能发生的潜在状况以及盟友将如何应对安全担忧提前做规划是谨慎之举。
我们无法全天候地掌握海上的准确情况，所以我们投资购进了一些装备和雷达等等，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确保我们有良好的覆盖面的能力。为了确保海洋安全，需要菲律宾海军积极的巡逻以及地面部队的配合。
图兰还承认，本次军演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危机。美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展名为“航行自由”的巡航活动，这一巡航活动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指责。尽管如此，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挑战他们所认为的中国那些没有根据的海上声索。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争议寻求国际仲裁，结果预计将于本月底或五月初公布。中国拒绝参与仲裁案件的审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刚刚收到的巴拿马文件相关消息。从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泄露的大批法律文件显示，中国至少有8个现任和前任高层领导人的家属在离岸海外避税天堂设立了账户，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中国当局迅速采取措施封锁有关情况的讨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长久以来，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成员的家属聚敛巨大的财富十分关注。中国当局长久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实行严密的控制。星期二，中国一些网站上出现了有关巴拿马文件的链接，但是除了有关体育明星的报道之外，大部分消息都被屏蔽。在社交媒体上，有关的讨论受到严格控制。自由微博说，巴拿马和巴拿马文件星期二在中国屏蔽关键词中列入前10名。有一则发出不久之后就被删除的微博说，避税天堂对商人来说是常见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但官员拥有的那些免税巨款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当局悄无声息的信息屏蔽让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而另一些人则更加猜测不已。网名 Space Out 的网民写道，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巴拿马文件这个关键词列为敏感词。截至目前，中国还没有受到什么消极影响。莫非是当局预测巴拿马文件要跟我们发生干系吗？另一位用户写道，原来是共产党不想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情，我猜高级领导人也卷入其中。有的社交媒体用户使用8XX或拼音巴拿马来试图发表评论，但依然受到屏蔽。中国当局的信息屏蔽如此广泛，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巴拿马已经失踪。一个用户写道，显然巴拿马是一个敏感的词组。另外的用户试图用图片的形式发表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文章，但依然被屏蔽。网名 1874BC 的一位用户在一张图片上写道，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在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动静，有关报道在微博上也受到屏蔽。另一位用户写道，我刚刚读完的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新闻转瞬之间就被删除了，这么快，百度上什么也找不到。中国大部分报刊对巴拿马文件问题保持沉默， 但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和中文版发表社评称，这种大泄密主要是冲着非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社评没有提及泄露出来的文件涉及习近平主席的家人、前总理李鹏的女儿、中共中央常委贾庆林的孙女儿，但指出西方媒体对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文件格外垂青。社评说，互联网时代来自基层的这种大泄密，对欧美有顶级影响力的机构和精英来说大体是安全的，对西方更伤害不了什么。从长远看，它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联盟顺势而为，打击非西方世界政治精英和关键组织的一种新手段。截至目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涉及中共四个高级官员的文件。文件显示，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在2009年成为两个离岸公司的唯一的董事和股权持有人。那两个空壳公司在莫萨克丰塞卡律所的受理法律事务清单当中，该律所是这次文件大泄密的中心。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表示，在习近平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的时候，那两家公司已经处于休眠状态。这次透露出来的有一部分不是新信息，包括前重庆市中共第一把手薄熙来的妻子的前商业伙伴法国建筑师德威耶的情况。习近平的姐夫和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的名字也出现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两年前所透露的文件中。一些人认为最新透露出来的信息可能有助于中国的反腐调查人员，但现在看来，中国当局不太可能就此进行追踪调查。星期二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面对有关问题的简短回答说，对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做评论。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与南中国海有关的消息。美国国防部不愿证实海军即将再度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抵近航行的报道。不过，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此类航行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出于安全原因，美国不会针对未来的军事行动做出评论。此前，路透社援引未透露身份的军方消息来源的话说，美军即将到南中国海中国一个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二本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中说，美军会遵照总统和国防部长对此做出的声明，也就是美军会到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任何地方去实施国际法所允许的飞行、航行和行动。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去年十月进入了斯伯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12海里以内。当时五角大楼表示，海军大约每三个月会抵近有争议岛礁，以不同方式实施一次航行自由行动。三个月后的2016年1月，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进入了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建岛12海里以内。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一主办的一场讨论中，国防部主管战略和行动计划的助理部长罗伯特·舍尔说，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美国和众多国家都极为重要。
大家都需要航行自由，这是美国的一个核心利益，是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也是大家过去十年来一贯坚持的国际准则和行为。
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认同美国的说法。
很明显，这个问题关系到该地区各国的重大利益。举例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出口大国，大约60%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 just incredibly important.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华盛顿表示，各国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会得到保障，但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但军方将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减少对高浓度核燃料的依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政府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在华盛顿主办第四届核安全高峰会，为了彰显政府在降低核安全风险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白宫星期四发表了多份公告，其中包括两份有关美国军方减少使用核燃料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海军潜艇和航空母舰有使用高浓度核燃料油的核反应堆作为驱动力，但是为了响应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使用武器级核燃料的呼吁，美国对军舰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美国军舰上的核反应堆不适合使用低浓度核燃料油，但是海军正在研发一种先进的核燃料装置，以便海军的核反应堆能使用低浓度油。白宫公布的报告还说，过去20年的记录证明，美国致力于减少和销毁核武器，废除武器级核裂变材料。自从1994年以来，美国已经将148公吨的高浓度核燃料油降级为不能用于制造核武器的低浓度油，并致力于可经核实的销毁34公吨的武器级核燃料布。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弗兰克林·米勒说，只要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拥有核武器，美国就必须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但美国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 Now,
following on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2010, the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在总统2010年的讲话后，行政当局发表了美国核态势评估。美国核态势评估表明，我们不会研发新的核武器，我们会修整 B-61 等现有的核弹头，但不会研发新的核能力。这依然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米勒说，美国在核战略问题上一直相当透明，但俄罗斯和中国不是这样。他说，美国政府就中国增加使用核燃料布试图与北京对话，但中国一直不肯对此展开对话。中国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积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核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持续增强军力，开始在离中国不远的贝加尔湖地区部署最先进的洲际战略导弹，部署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先进战术导弹也已经投入战斗执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透露，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地区的战略火箭部队已开始接收亚尔斯式洲际战略导弹。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几天前在巡视这支部队时表示，携带核弹头的亚尔斯式导弹将会接替老式的导弹完成伊尔库斯克部队的换装。他说，装备亚尔斯式导弹的团必须在年底前投入战斗执勤。在这支部队的武器更新过程中，新式的无人机也正在投入服役。卡拉卡耶夫刚刚亲自指挥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演习，演习中大量使用了无人机和各种机器人侦察装备，同时还在电脑兵棋推演中发射了白羊洲际战略导弹。亚尔斯被认为是目前俄罗斯最先进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几年前完成测试并装备部队服役。亚尔斯是白羊 M 洲际战略导弹的升级版，但两者在外形上几乎完全一样。在白羊 M 导弹停产之后，俄罗斯计划用亚尔斯式导弹取代苏联时代装备部队的老式战略导弹。这两种导弹未来将构成俄罗斯陆基战略打击力量的核心。亚尔斯导弹的各种技术性能仍然对外界保密，但根据一些公开的报道，亚尔斯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分车载和发射井两种型号， 最远的射程能达12000公里，可携带6到10枚分弹头。同白杨 M 相比，亚尔斯导弹的弹头威力更大，能更灵活地变换飞行轨迹，使导弹防御系统更难拦截。驻扎在离中国不远的俄军伊尔库斯克战略导弹部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苏签订一系列核裁军协议之后，被部署到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在这之前，这支部队一直驻扎在波罗的海的立陶宛。冷战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欧洲实施战略打击和核威慑。除了亚尔斯和白杨战略导弹外，俄军伊尔库斯克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配备了其他几款中短程导弹，多数导弹都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能覆盖中国全境。俄军在伊尔库斯克地区还装备有大型的导弹来袭预警系统，这套不久前完成升级换装的系统能探测到中国全境、朝鲜半岛和印度部分地区的导弹发射，并能跟踪导弹飞行轨迹。把刚刚研制出来最先进的亚尔斯导弹部署到距离中国不远的伊尔库斯克地区，显示俄罗斯仍然在继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俄罗斯最近两年分别在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自治区和布里亚特地区部署了2个旅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这种先进的战术导弹可配备常规弹头和核弹头，虽然根据美苏的有关协议，导弹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技术上很容易增加导弹的射程，能覆盖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采冈诺克说，作为增强远东军力的一部分，除了增强陆基打击力量外，俄罗斯在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采冈诺克说，增强远东地区的海军战力，这特别体现在增强在堪察加半岛的潜艇部队的实力。从中可以看出，普京很明智地在下达任务，虽然经济上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对军队、对海军的重视没有减少。堪察加半岛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的主要基地，俄罗斯军方已决定把几艘最先进的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部署到那里，每艘潜艇配备了10多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布拉瓦式洲际战略导弹。军事评论人士利托夫金说，不应该把加强远东地区的战力看成是俄罗斯向周边邻国发出信号，俄罗斯绝不会卷入核武冲突中。他说，为什么俄罗斯要同核大国兵戎相见呢？这就如同美国也不想同俄罗斯打核战争一样。要知道，任何核大国的行动都不能随便开玩笑。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战略核打击力量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中国去年9月天安门阅兵时展出的几款新式洲际战略导弹，被俄罗斯有关媒体大量报道，并在专家和分析人士中引起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与香港有关的消息。在中国大陆被禁的香港电影《十年》赢得了本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但中国大陆媒体对《十年》得奖却只字不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十年》由5个虚构的故事构成，描述2015年到2025年之间的10年，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预示了香港未来的黑暗面，其中不乏被北京视为敏感题材的内容，如港独、国家安全法、广东话被淘汰的恐惧等等。十年在中国内地已成为敏感词，中国大陆媒体和网站均没有对本年度颁奖典礼进行视频转播，而报道金像奖得奖名单时也对十年得奖只字不提。其中一部《自焚者》讲述了在2025年一名青年社会运动领袖因反对基本法23条而入狱，在狱中绝食身亡，一名支持者为了表述自己的强烈不满而自焚。影片中有学生街头抗议、警察打人等场面，令人联想到2014年香港雨伞革命。该片的导演周冠威在颁奖仪式上说，
十年是将香港人的恐惧曝光， 这部电影讲的是香港人的恐惧，但是十年也给了香港人和我们一个机会来显示我们无所畏惧。香港电影界把最佳影片给了我们，表达了他们的立场，这是令我最感动的。
他拿了这个最佳电影，是表达了他们这个立场，这个影是你们是最感动的。
十年显然触动了香港社会十分敏感的议题。虽然该电影在高峰期只在六家影院上映，但连场爆满，电影还先后在香港一些大专院校巡回演出。在4月1日即颁奖礼前两天，十年于全港30多处地方公映，几乎场场座无虚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一则香港方面的消息。不久前宣布停止运作，转而筹组新政党，准备参加今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的选民思潮的前领导层向媒体透露，他们上个月向香港最大银行之一的汇丰银行申请开设联名和个人账户都被拒绝，质疑银行可能考虑到他们的政治立场。汇丰银行表示不会因为客户的政治意见而拒绝申请。有分析表示，银行应当解释清楚原因，否则容易让外界怀疑涉及政治歧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发起2012年反国民教育洗脑和触发2014年占领运动的前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和发言人周婷4月4日参与电台节目时透露，他俩3月曾到汇丰银行分行申请开立联名账户以收取捐款，但被汇丰以行政理由和商业安排为由拒绝。而黄之锋同时向该行申请新的个人账户也同样遭拒。据港媒报道，黄之锋透露他目前在汇丰的个人户头是他14岁时母亲开设的儿童户口，不能签发支票，所以希望开个成人个人账户，但分行职员以相同理由拒绝。黄之锋质疑汇丰银行涉嫌政治考虑，有意封杀，反映政治压倒专业的一种趋势。此外，黄之锋和周婷表示正在为准备最迟4月中旬成立的新政党办理公司注册，不过表示新政党能注册成社团的可能性低，注册成公司的几率也不是很高。黄之锋表示，如果新政党不能注册成社团或者公司，未来无法以政党名义申请活动或者参选，将需要转用个人名义。黄之锋2月中旬阐述即将成立的政党时表示，将推动公投、修宪、自觉同普选四项纲领，将用十年的时间主力推动自觉公投，决定香港2047年以后的未来，选择则包括继续一国两制，接受一国一制，或者选择独立。黄之锋强调，自觉前途是香港青年世代的一场仗，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制下可以实现民主自治，就可以留下，否则只会逼更多的人选择独立。香港前民主党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统表示，据他了解，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银行有严格的监管规定，一般开立联名账户审查很严，要看双方关系，防止被利用发生类似洗钱的行为。因此黄之锋和周婷申请联名账户遭银行拒绝，勉强可以理解，不过黄之锋开个人账户也被拒绝则做法不妥，应当要解释清楚理由，否则容易让人感到政治歧视，可以再到银行或到金管局投诉。
个人户口也被拒绝的话，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银行是应该有一种解说，假使就是个歧视哦，这个说不通了。
黄之锋是一个政治人物了，不管他的观点立场如何，这种是不是让人容易联想涉及一些政治考虑啊，政治歧视啊？
绝对是正确，不管是黄之锋他的政治取向是怎么样子，他个人在香港是绝对享有开户口、享用银行 banking facility 的权利嘛，就不会因为他本人的政治的取向而被歧视，方面是说不通的，应该银行出来要接受的很清楚，不然的话就令人联想啊，香港现在是在有一种白色的恐怖打压这个政治取向的人。
汇丰银行发言人表示，涉及个别客户隐私，不便回应事件，但称会按照正常程序处理所有交齐资料和文件的开户申请，不会因为政治立场而拒绝顾客的开户申请。明报星期二报道说，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称，据他了解，跨国银行也有一份政治敏感人物名单，因为外国政府对洗黑钱规管很严，故大银行对政治人物开户会格外审核，相信银行并非要打压黄之锋，要黄之锋不要以为自己这样特别吧。据报道，去年初宣布成立的本土激进派团体本土民主前线和今年三月成立的首个公开主张港独的政治组织香港民族党申请公司注册也都不获批准，而在雨伞运动之后成立的散后团体青年新政去年和今年都以公司名义向汇丰申请开户，但两次都在没有交代理由下被拒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阿富汗。阿富汗官员表示，帕尔旺省中部周二发生一起自杀炸弹袭击事件，至少造成了6人丧生，22人受伤。内政部发言人赛迪奇证实袭击发生在西马葛德区，并表示几乎所有死者都是平民，其中包括女性。赛迪奇在首都喀布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警方发现了袭击者，并且试图在安全检查站阻止他，袭击者随即引爆了炸弹。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阿富汗官员指责塔利班领导的反叛分子发动了这类袭击。赛迪奇没有直接提到巴基斯坦的名字，但再次指责境外恐怖分子安身藏匿的地方加剧了阿富汗的暴力活动。赛迪奇表示，阿富汗的敌人身处阿富汗境外，享受着安全的藏匿所，那些恐怖分子的基地至今还没有被摧毁。喀布尔坚称，塔利班高层领导人就躲在巴基斯坦，并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帮助之下，遥控指挥在阿富汗的叛乱活动。巴基斯坦始终否认这一指称。我们再把焦点转向阿萨拜疆。阿塞拜疆星期二说，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分离地区，16名政府军在与亚美尼亚支持的分离分子的两天战斗中丧生。交战双方都指责对方彻夜炮击，打破了20多年相对平静的对峙。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位于阿塞拜疆境内，不过1994年战争结束之后，一直被当地亚美尼亚族势力以及亚美尼亚军队控制。冲突引发多方的谴责，人们呼吁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恢复谈判，彻底解决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立即实现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停火的努力进行了电话交谈。参与冲突调停的美俄法官员星期二在维也纳会晤，就有关局势及举行磋商。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宣布，前休斯顿火箭队的中国籍球员姚明入选2016年篮球名人堂，正式仪式将在9月举行。NBA 表示，姚明扩大了 NBA 在中国的传播，同时改变了篮球的国际形象。姚明得知入选名人堂消息后表示感谢，同时也感到意外和荣幸。他特别提到他的前教练，他表示，年轻球员需要有这样严厉并且有纪律性的教练。著名亚裔球员林书豪说，姚明在篮球以及很多领域都是一位开拓者。外号大鲨鱼的著名球员奥尼尔说， 姚明是了不起的篮球大使。评论普遍赞扬姚明因伤退出球场后积极参与慈善和公益事业。也有人批评姚明当年比赛表现并不如其他一些未能进入名人堂的明星来得出色，而且参加的代言和形象出场活动商业气氛过于浓厚，或者带有政治色彩。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总统朴槿惠周一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与恩里克·佩尼亚·涅托总统会谈，增进两国在经贸和外交方面的往来，并就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交换了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此次会谈之前，朴槿惠总统于4月3日向墨西哥媒体表示，韩国期待着能与墨西哥签署一项新的双边经贸协议。墨西哥是韩国在拉丁美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墨西哥城国家宫举行的仪式上，朴槿惠与涅托在一旁观看了双方代表在科学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协议上签字。双方还就朝鲜以及核武器问题交换了看法。本月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命令国家随时准备好使用核武器，并且命令军队随时准备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涅托对使用和发展核武器的行为表示谴责。朴槿惠对墨西哥支持联合国2270号决议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与墨西哥扩大双边合作交流。
我与涅托总统一道承诺，将扩大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协作。墨西哥承诺将与韩国积极合作，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并采取诸如贯彻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半岛问题达成的2270号决议等措施向平壤施压。我对墨西哥政府在对待核武器方面坚持零容忍的原则表示感谢。
韩国是墨西哥第六大贸易伙伴，也是墨西哥第14大投资国。此次是两国县政府成立后韩国总统首次访墨。朴槿惠于当地时间2日抵达墨西哥，将于5日结束访问回国。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周二在威斯康星州的初选中面临了重大考验，因为共和党企图阻止这位亿万富翁成为该党下届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争对手泰德·克鲁兹在威斯康星州最新民调中领先，川普在该州如果失败，更有可能使七月的共和党大会变得更有争议，更有可能分裂。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亿万富翁唐纳德·川普已经颠覆了共和党的总统竞选，现在他要颠覆的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川普说，美国是一个基础设施摇摇欲坠的国家，不再有能力充当世界警察。在最近一次 CNN 主办的市民大会上，他对北约的作用提出质疑。
Let me tell you.
让我告诉你，北约已经过时，它已经有67年了，或是60多年。这个组织很多国家针对的不是恐怖主义，北约针对的是已经不复存在的苏联，北约必须重组或是改善。
国际政策专家托马斯·莱特认为，川普针对北约的评论以及美国为日韩两国安全付出太多的评论，并不是随口之言，而是体现了他长期以来的看法。
他对美国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联盟有很大意见，他对美国近几十年来参与的所有贸易协议和不同类型的经济接触都有很大的意见，他正在寻求与独裁政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比如普京的俄罗斯，所以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将会真的意味着革命。
Like Putin's Russia, so that's a that would amount to a revolution really in U.S. foreign policy.
川普说，他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由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辛斯带领，但是迟迟不公布整个小组的名单。莱特说，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建制派并不认同川普，他们很震惊并且反对川普的提议，因此他们不想与他合作。所以川普发现招兵买马很难，因为存在这个合理的分歧。
莱特指出，如果川普当选，他的孤立主义观点将摧毁世界稳定的一块基石，那就是美国的领导作用。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杨明，我是许湘云。谢谢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从巴拿马一家律师事务所泄露出来的离岸账户文件影响深远，预计将会有更多的内幕曝光。很多国家誓言要展开调查，也有一些国家指责有关文件是没有根据的攻击。国际记者调查联盟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披露的文件涉及22万家公司，其中只有少数公司从事非法活动，但是他表示仍然有必要对整个离岸金融体系进行调查。印度总理命令对巴拿马文件中曝光的信息进行跨机构联合调查，文件中出现了500多名印度人的名字，包括宝莱坞影星、大实业家，还有一位房地产大佬。电脑黑客泄露了一个网上数据库，声称其中储存着将近5000万土耳其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出生日期和父母的姓名。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埃尔多安总统和达武特奥总理的个人信息，美联社部分证实信息的准确性。阿富汗官员表示，帕尔旺省中部星期二发生一起自杀炸弹袭击，导致至少6人丧生，22人受伤。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袭击的发生，并表示几乎所有死者都是平民，其中有一些是女性。内政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警方在炸弹爆炸前已经发现了袭击者，并试图在安全检查站阻止他，但是袭击者引爆了炸弹。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但是阿富汗官员指责塔利班领导的反叛分子发动了这类袭击。内政部发言人没有直接提巴基斯坦的名字，但是指责境外恐怖分子安身藏匿的地方，加剧了阿富汗的暴力活动。他还说，阿富汗的敌人在阿富汗境外，那些恐怖分子的基地至今还没有被摧毁。阿富汗政府一贯说塔利班高层领导人躲在巴基斯坦，遥控指挥在阿富汗的叛乱行动。依照欧盟和土耳其达成的有争议协定，希腊和欧盟正在确定约3000名被羁押非法移民中的哪些人下一批被遣返回土耳其。星期二没有从希腊开往土耳其的渡轮。作为同土耳其的交换条件，欧盟承诺每从希腊遣返一名非法移民，欧盟就接纳安置一名经过甄别的叙利亚难民，最多将安置72000人。根据协议的有关条款，有43名来自叙利亚的庇护寻求者星期一乘飞机前往欧洲国家，32人抵达德国，11名抵达芬兰，预计还会有更多的甄别后的难民星期二抵达荷兰。阿塞拜疆一个分离地区的阿米尼亚当局和阿塞拜疆政府同意停火，结束了这一有争议地区的4天激烈冲突。阿塞拜疆国防部证实了分离地区国防部发言人的类似声明，说军事行动已经停止。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